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阿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创世纪第18章20节到第33节的内容，当然我们没学完哈。我们讨论到一个点，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为索多玛求。我们最开始都有一个下意识，认为亚伯拉罕是在为罗德求情。他如果在为罗德求情的话，他就直接说，上帝啊，我的侄儿罗德在哪里，你能不能赦免他，你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把他接出来，
对，
或者怎样。看来啊，我们之前的那个惯性思维、
考虑的方法，
对
对
对对，是值得反思的。
对，
那么对于代求呢，在上节课讨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只是引出一个话头。大河呢，你有关于代求的一些想法，
对，
那这节课我们就给你时间让你分析我们啊。
好，我的认为啊，这代求这个职责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履行的。这还真别说说，哎呀，我替你祷告一下，或者是我给你代求一下，好像咱平时说的好像类似挺随便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代求里的意思还挺多的，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代求的这个资格。就咱们这经文里头，如果没有亚伯拉罕跟上帝的这么近的关系，
嗯，
他根本没有资格来代求，
阿们，
上帝也不会来听他的。
是的，
咱们再扩展的来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的话，耶稣基督的代求在上帝面前也是不会起作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代求的资格非常严肃，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点，我就能看到代求者必须是一个跟上帝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能行使的这么一个职责。
那我就想问您
啊，
就现今的社会，什么样的人和上帝的关系非常亲密？
为人代求的人，你就反正嘛，就是说，你就说我替你代求，
嗯，
我和神的关系足够好，我才会替你代求。
就是，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无论你自己认为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一定好到我的代求，
我都愿意替你代求了，
哎，一定会应允。
所以其实挺阿闷的。为什么我说挺阿闷的？阳光，你突然说为人代求的人，
嗯，
就是和上帝关系亲近的人。你仔细想这里面的这个深意。我相信就是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底下也会讨论这个代求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刚才我问大河，我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有资格的，我并没有期望阳光在旁边插这一句，
他是挖一个坑是吧。
那么突然阳光扔了这么一个结论出来哈，其实是很有深意的一个结论。为什么？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回答了我们自己好多的时候的一些迷惑，一些纠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自己是很看重你的基督徒的名分的，你一定想和上帝是有亲近的关系，而你的亲近关系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你家那一亩三分地，
哎，
对，
对。
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因为愿意和神亲近，你才会生出
为人代求、
为人代求的心。
嗯，
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刚才我们是把代求者的身份，
对，
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看。
嗯，
我们现在要看到我们基督徒最爱说的一句话叫我为你祷告。
对，
当我们遇到一个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为你祷告。当我们遇到一个别人表达他的苦难和他的迫切愿望的时候，我为你祷告。
嗯，
我为你祷告这句话绝不是这么轻飘飘的三五个字。我们说完我为你祷告以后，我们真的回去为他这件事还真的就放到自己的祷告里的。
对，
有没有十之三四？
对，
到不到十之五六？飞鸟跟我分享过，他说我原来老说我替你祷告替你祷告，后来我就忘了。是的，我们说完就忘了。飞鸟说他后来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比如说大河你说了一件事，飞鸟说我替你祷告，他说我立刻就祷告，我不等回家，我也不等晚上的那个祷告，我立刻，我现在，我当下，我站那儿，我就祷告，
嗯，
我把这事儿给了了。这个 不能说是一个圆满的答案，起码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于这句话的负责。
对，
我为你祷告这句话不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成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客套用语。假如说今天我见到大河跟我说，说礼拜天我家要搬家，我一个人搬不动啊，我绝对不会给他说我为你祷告，我会给他说礼拜天我去帮你。但是如果他说，哎呦，这家里的老人生病了，在国内你看也管不了，我就会说我为你祷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觉得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就去解决，
嗯，
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我就去祷告，这是我们现在的祷告观。
是的，
对，
我们不是凡事先不住祷告，
嗯，
我们是我能干我就自己干了，我干不了的我不敢说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我就通通的撇给上帝，以显示我第一属灵，你看我为你祷告。
对，
第二指这方向绝对没错。我们现在先不说我们替人代祷有没有意义，我们就说我们有没有个替人祷告的心，
心
对，还是我只是把这个话放在嘴上，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给人家说过这样的话之后，我们有几次真正的做了这样的事情。
是的，是的。咱们查经查到这儿，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让我觉得这代祷这事儿不是随便说说的，你要说了你真得照着办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严肃的事，以至于让我从今以后我不敢轻易的说这句话。一个是我的资格够不够，第二不要不负责任的把他这事儿应下来，我又不祷告，
实际上就是我
都是罪。
我自己好几天都不祷告，我还说给人家代祷。
再问大贺
啊，
谁有资格代祷？
我们是不是真的切切的把我们的要祷告的那个对象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在做？
我刚才说了，你说你搬家礼拜天家里没人，我说我去，我这就是把你的事儿当成我自己的事儿。现在我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不是把祷告放在最前面，我也是把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动作，自己的力量放在最前面。
你按刚才大河所说，他不敢应承这个活儿，你知道吧？他觉得这是一事儿。
他不敢应承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像大河这种还比较负责任的，觉得哎，我自己
做不到，
我自己有这样的祷告嘛，有这样切切的祷告嘛，我自己能不能记得起来啊？这个是比较负责的。还有一种不负责的，就是说我应承了，我也不做。我说我就是个客气。
我知道你们两位都不停的在说第一层面的关系，就是好多人只是太随意的，就是脱口而出的是我会为你代祷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们把感谢神，
嗯，
把我为你祷告，把求神怜悯这样的话，我们每次说的时候，我们从内心里都好好的给神说
啊。
我觉得不要说是对他人的好处，就对自己的好处，对自己的生命，
嗯，
那都是获益无浅
啊。
大家前面的讨论啊，或者我有没有资格为别人求，或者说我爱人如己的去做，或者说我能解决的时候我先解决哈，这个前提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我。你为别人代求的时候，其实那个前提就是我为你祷告了，
嗯，
那祷告是轻的，那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
嗯嗯嗯、
然后说阳光说的呢，就是我能做的我先做，我做不了的求神，我为你祷告。这个潜台词还是一个我在这儿。这个其实让我看到，就是在咱们前面在学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埃及和萨拉让他从夏甲解决这个后代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是中心代祷。它到底的核心是什么？是表现出我们有这个责任，能够爱人如己，为你祷告，是这样吗？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哈，特别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亚伯拉罕在这个代求的过程中，就是他在认识神的过程中。
是的，
你看他所说的话，那两个天使离开了，这时候只剩下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时候啊，特别感动人的就是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留下只有他们俩的时间呢、啊。
嗯，一对一。
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那个心里的感动啊，如泉涌的那个话就从里边出来。
嗯，
而这么一个神从高天下来，他就听着一个人在跟他絮絮叨叨说话。亚伯拉罕一定是感受到了这种爱，所以他近前来，他就剩他们俩，他还要近前来贴得很近。然后他说了，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个时候其实他说出这种话来的时候，说明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里面的认识， 他才能做出这种反问。
嗯，
然后说了，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吗？亚伯拉罕实际上开始求的时候是为人求呢，为这50个义人，你不饶恕整个那个城中的人吗？接下来又说了，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亲身经历。
嗯，
在前面神带领他的时候，
嗯，
包括就是救罗德的过程，亚伯拉罕看得清清楚楚的，对那些个就是不是义人的人，神杀起来手一点都不软。
就目前来说，他自己认识到的事，
他认识到了，所以这个点特别提醒我，就是在给别人代祷的时候，我最开始啊真的很不负责任，说了为你代祷，回去就忘，晚上倒床上就睡，早上起来想起来了，哎呦，怎么没给人代祷？甚至于下次我再见着你，我才突然间想起来，我根本就没给你代祷，但我从来不敢承认这事儿。可是我现在吧，真的是开始做到刚才大家说的，就是我只要跟你说完了，扭头或者我跟你说的时候，心里已经在代祷了，然后我可以对我自己交代了，我负了这个责任了，
没问题。
但是现在哈，偏偏在晚上祷告的时候，等我一跪下来哈，我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哦，主啊，求你保守飞鸟的女儿，能够认识你，这句话我自己已经过不去了。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要想办法搜肠刮肚的跟神说，你造了这个孩子，你喜欢他，你悦纳他的父母，你一定会带领他认识你，转向你，或者在他的所有的生活工作中，你让他看见你。我为什么现在要这样说了呢？因为对神的认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我自己的认识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今天亚伯拉罕在跟神一句一句的在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深的认识了神。你看他最后说了，就是为了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就说明亚伯拉罕在越说的时候，他越清楚的看见了神。因此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他越求越简单，越求越简单，因为他已经真的认识了耶和华。
这个咱们一直在都讨论代祷或者是代求，先说这个代祷。这个代祷呢，我觉得还有一条让我看到的是，这件事儿本身跟我几乎没关系，或者根本就没有关系。我要去替别人去求告上帝，为了跟我自己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来代祷，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代祷就那个可贵在这个地方。刚才也是说，一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要考虑这个代祷的这个人呢，是要跟上帝的关系确实应该是很近的，这样呢上帝一定会垂听。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很近，他为罗德、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这是我看到的这个代祷。另外我感觉今天亚伯拉罕的这个代祷并不是在为罗德个人的代祷，也不为罗德的家庭代祷，实际上是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百姓在代祷。如果再把眼界稍微再放开一些呢，他是在为像我们这样的所有世上的罪人在代祷。我觉得亚伯拉罕今天这个代祷真是就在为咱们目前的这些罪人在代祷，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这经文看到的。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再分享的就是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这个话题啊，就说起来就可以说很多，这也是以前我也老纠结的问题，就是说祷告我们跟上帝到底是说什么，是要把我想要求的事情都列好了一个提纲，1234567一本正经的说呢，还是要说的很属灵，说你而忽略掉一些具体的事情呢？就也就是到底是具体一些好呢，还是原则一些好呢？等等等等啊，祷告这件事儿确实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尤其是很多年来听到的祷告是必须要用一种很敬畏的那个心情，就是很恐惧战惊的心情要跟上帝去祷告。所以我就觉得一提祷告，说的我有很多的好像一个条条框框，会不会破了这个条条框框以后上帝也就不垂听了等等啊。那么今天亚伯拉罕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上帝的子民跟上帝那种父子关系的这么一种 很坦诚的非常自然的那么一种流露，所以我就觉得跟上帝祷告其实说穿了就是儿子跟父亲的那么一个对话。
嗯，
你有什么想法，不要像以前很多属灵的长者提到的要搞得很规范什么，我觉得千万不能这样，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今天的祷告一样的那么自然，跟父亲的那么一往一来的这么一种对话。也许今天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是我们以后祷告的一个模式，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你前面说是不是我们要敬畏神，是不是要胆战心惊的，就是说祷告的时候，
嗯，
是不是要把它搞的就是觉得好像浑身不哆嗦都不敢说话的，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受，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每一家呢都有不同的职分的性格的弟兄姊妹。
嗯，
比如说我在家里是老小，那么我自然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跟我爸妈说话是没大没小。
嗯，
它是我的这个成长个性使然。
嗯，
那么我和神祷告的时候，我也有可能自然而发的就觉得这种特别没大没小的这种方式呢是我自然的一种流露。
嗯，
那么可能您比如说您可能是属于家里面的比较严肃的那一位。
嗯，
如果要让您天天像我一样嬉皮笑脸的话，你可能觉得反倒不适应。
嗯，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呢，因为那的确是你的父神，没必要害怕他。
嗯嗯，
他希望你敬畏他是没错，但是不要害怕他，
对
吧？
对。
但第二呢，也没有必要非得要按照你为了随意去把这个祷告这个事情搞得很自然，然后就特别的让您在祷告的时候用词呀什么的好像太随意
随便、啊、
太随便，对、嗯、因为这样可能您最后发现您的这个祷告也是让您没办法进入一个真正和神交流的这种一个状态。
嗯， 嗯，
因为你平常已经习惯了和父亲说话的时候说，
嗯，
父亲大人，
嗯，
我怎么怎么孩儿知道了，你就习惯这样的，对吧？那你就仍然沿用你自己的这种方式，因为越是这种的方式才是越体现你作为孩子和爸爸说话的这种状态。第二个，我想我就觉得真的不要把带导这个事情搞得太惶恐。我用这个词，为什么说太惶恐？
嗯，
就是总觉得好像是，第一，我是不是有资格，我是不停的想回答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资格，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宣誓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我们自己在自己神的殿里面通过圣灵和神交通，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并且可以有果效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就是以现在在新约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带导的资格。
嗯，
但是呢，是不是你的带导就有果效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阳光知道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停地抠圣经里面的经文，到底上帝听谁的祷告，最后一直抠抠抠抠到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再不往下走了。当时我大概走到士师记，走到士师记我就不再往下走了。圣经说上帝听义人的祷告，就我不停地在找啊，他这么说上帝就听了，他这么说上帝就不听了啊。就后来发现是义人。当我们自己明白什么是义人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探寻这个事情了。
对，
所以我是想跟您说，为什么说不要把这个搞得太惶恐，然后就因为自己的这种惶恐呢，很有可能就说我不敢应这个事儿，
嗯，
然后就不敢承诺给别人去带到，就像要殷勤待客一样，
嗯，
因为不小心你就接待了天使。
嗯，
我们在每一次可能给别人带到的过程中间，都是一种神给我们了一个和他
一个
亲自经历神的过程。
对对，
我们自己的祷告也是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已经变成一种应付的时候，神啊，我求你今天就保守我的身体，让我这个月不要有身体的状况，我们每次说的时候可能就是变成嘴皮上的功夫，反倒很有可能当你接了一个带导的事情的时候，让你重新在这个世界里面又一次的深入的和神交通。
嗯，
所以我说不必因为你觉得资格的问题就放弃。
好，今天这个经文给我的看见是核心，就是说咱要为人带导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不是稀稀哩，就刚才你说的说完了就忘了，像类似这样的哈，或者是嘴皮子那么说说就过去，这个上帝肯定不垂听，一定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肯定不能搞成很恐惧的事情。那么你回答你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是基督徒都有资格来为他人代求， 只不过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有些不负责任，就光拿
流于
说一说的，这上帝一定不垂听。那么也只有是真心的为他人代求的这样的祷告，上帝才会垂听。也就是说，代求的果效是一个最重要的。我刚才想要提的就是说，是咱们的是不是有资格，耶稣基督有资格，亚伯拉罕有资格，咱们也有能去代祷的资格，但是这里头就是一个果效的问题。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信心供您参考
啊，
什么是果效？
果效得上帝垂听啊。
上帝垂听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为我代祷的时候你是，
当然我希望是，我的心里的愿望是我为你代祷的事情能成
就。我给你做一个见证
啊，
这段时间包括刚才小西说哈，他为我女儿代祷这个事情，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弟兄突然有一天早上跟我说，他说飞鸟，你现在在我们家的祷告名单里面，我每天就在为我家里人的事物祷告的时候，也就是为你祷告。我要告诉你，就是说的那一刻，我对祷告、对代祷就有另外一层的新的这种感受。我用小西最常用的话，我在这里面就只看见上帝。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代祷的果效就出来了？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能张三是很轻松的、轻易的就说了一句我为你祷告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相信有上帝，你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所做的功是让这个事情望着他所喜悦的方向正向发展。刚才阳光和你不停在重复，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把它流于形式了，没关系，上帝就让他在流于形式上面，第一，有可能他突然有一天反省，第二，他有可能因为他所流于的形式的这种不走心的这种状态，他受到惩罚，第三，即便是流于形式的祷告，你不知道出人意料的，上帝就给另外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正向的一种推导。这就是我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生活中间，我就发现有神他的这个整个的作用是很奇妙。
首先啊，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替人代祷？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最后说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只要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都有资格替人代祷，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觉得是你在跟神说话，你是没有资格和神说话的，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跟神说话。那你透过耶稣基督，那不是你的资格，是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的位格。所以说这个资格不要怀疑了，就从现在就不要怀疑你。如果你不敢替人祷告，那你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啊。
那说换句话说就是信。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不要再去纠结祷告的果效。今天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神按他的旨意来了吗？应允了吗？没有应允。
对，
神会按自己的计划去做。神会让人在神整个做的过程中和在人求的过程中让人得着益处，让人更加明白神，明白自己，这是第二个哈。第三呢，刚才小西也在说，现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的话和之前不一样，这个东西有两个理解方向。我宁可愿意认为是他在跟神说话的时候更加走心了，他就觉得我在跟神说话，我不是在跟一个木偶说话，我不是在跟一个偶像说话。你只要真心诚意的对神说，
对，
对一个真神说，这就足够了。就像小西说的，你去听他说的那些话呢，他已经不停的在思考他和神的这种关系。把祷告这件事往回收一点，收到哪里呢？第一，我是在奉谁的名祷告？第二，我把我要说的说了，我们也稍微给神留一点时间，听听神怎么回应。第三，我们借着这件事，我们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对的，
这个是很大的功课。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心里很大一咯噔，就是求的全都是无用的，就是原来我改变不了他的心意。
如果你改变不了他的心意，改变不了一个你的敌人的心意，改变不了一个你的对手的心意的时候，这是可怕的。如果你不能影响的是一个特别爱你的心意，你不能影响改变的是一个特别公正的心意，那这个不改变比改变要强，因为它是至善的、至公义的。
是的， 就是你知道他所给你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至善至公义的，他给你的应许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应许。
对，我们曾经在节目组接到过一个听众的来信，
嗯，
他说我会背主导文了，我每次祷告我能不能就只背主导文，
嗯，
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范文，你不能每次交作文作业的时候你都把那个范文给人家交上去，对吧？那是耶稣要教会我们怎样祷告，祷告是要让我们给神掏自己的心里话，到底我们替人祷告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得着就是神希望我们替他人代祷。为什么从这个经文里头我们能看到神希望我们替他人代祷？我们明显能看到两位天使走了，神专门和亚伯兰留下来干嘛呀？就是要听他为他人代祷啊。我们替亚伯拉罕捏把汗，你别把神给惹烦了，其实神是愿意听你代祷，你祷告他都不应允，他为什么还愿意让你说呢？他愿意让你说，因为这是一个父子交流的过程，他愿意听你说。
但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它可不简单的是一种互相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上帝愿意听你的祷告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就是他愿意改变你，他愿意让你明白他的心。
说我们刚才说我们不是为了改变神的心意，是为了明白你的心意。如果你不把你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你光想你猜我是怎么想，我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的话，
对，
这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你来到真实的神面前。
对，
嗯，
你只有对你的最亲近的人，最有能够给你帮助的人，你才会把你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我很喜欢刚才你说的那个状态啊，你比如说我在这个阶段就经常向神撒娇，或者在那个阶段我经常向神来表达我要立志，在那个阶段我经常在神面前悔我的罪，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一个祷告的那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
神听的。
对，
听。
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尽管我们特别难接受说上帝绝不会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改变他的心意，但是上帝愿意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成就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就借着这个事情他其实就是成就了你，最后都是我们自己个人和神的一对一的关系。
是的，
他就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代祷的事情，
是的，
让你改变自己，越来越像他。
是的，我们今天反思了很多啊，有些东西是代祷的，有些东西是关于祷告的，有些东西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的，有些东西是关于信心的。其实就落在一件事上，就是你信不信这个神。
嗯，
一切的根基就在这里，是吧？这个十八章啊，本来想这节课结束，看来还不能完全的结束。我们在下节课呢，会把还值得说的几个点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争取进入十九章。好，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